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21号，公元2002年8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一少年电影制片人正制作一部有关西藏真实历史的影片。西藏成为汉人经商和旅游的冒险之地。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加强宣传保护西藏文化有其政治目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一位少年电影制片人正在最新制作一部有关西藏真实历史的电影。根据美国地方胡塞尔时报消息，这位多次受过奖的美国年仅13岁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谢尔利目前正在制作一部有关一位西藏6岁僧童的故事的最新影片。谢尔利曾在1998年制作了一部名为Brights in Tights 的电影，该片在麦米少年电影展览节中荣获了1等奖。他还为 HBO 电影公司中就有关家庭电影项目方面进行工作。这位美国年仅13岁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谢尔利就制作有关西藏问题的电影背景和历史材料全部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次仁波切和设立在美国的西藏文化中心提供。上周，谢尔利和其母亲以及亲友一起抵达西藏文化中心，了解和研究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等的详细资料。谢尔利解释他此次制作西藏影片的原因时表示，制作有关西藏问题影片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去年有机会采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时观看过为达赖喇嘛特制的影片《昆敦》。谢尔利虽然年仅13，但对工作十分负责。为了他的最新影片能够按期顺利完成，去年他亲自前往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深入了解和研究了当地哲凤寺国骂查藏每日的起居生活、诵经、学习佛教经典等的状况。据谢尔利介绍，他这次正在制作的这部有关一位西藏6岁僧童故事的最新影片，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更多的少年了解和关注西藏的文化和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实施的高压政策。美国地方胡尔斯时报还报道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次仁波切和其他多名人士共同观看了谢尔利制作的这部有关一位西藏6岁僧童故事片的临时剪辑和收集，都表示非常赞许，认为是一部历史价值可观的影片。影片着重阐述了一位取名为小土豆的年仅6岁的西藏僧童，从小离开父母，来到印度南部哲凤寺国骂查藏学经的一系列经过，以及详细描述了这位年幼的僧童是如何保护和继承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描述了一位美国少年对西藏僧童的看法等。该片年仅13岁的制作人谢尔利表示，片中的僧童有一头他最心爱的火车玩具，在他被父母送到寺院学经时，他把它放在家中，没有带到寺院，目的是要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而对于外国少年来说，他们是永远不会扔下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影片中主要介绍这位僧童在寺院中每天的学习经过，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述佛教理论观点的部分采访细节。制片人谢尔利的母亲考伦表示，我们希望这部影片将于今年11月在 HBO 电影公司上正式上映，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上映日期。不过我个人对该片所负责的编导、剪辑和策划等任务已基本完成， 同时我还监督和教导影片工作人员的道德规范，并严厉要求他们对这部反映西藏问题的影片积极负责，争取将这部影片尽早成功完成，并在全球起到轰动性的作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成为汉人经商和旅游的冒险之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德维社欧洲记者帕特里克日前报道了一篇特稿，特稿中指出，处在中国主权统治下的西藏虽然对汉人并不好客，但中国大城市越来越多的汉人把西藏作为经商和旅游的冒险之地。在拉萨的一些街区，汉人开的商店和餐馆渐渐地多起来。据外国记者在当地了解到，近年来西藏经商的汉人大部分都没有在当地正式办理居住登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在西藏获得长期居住权。不过他们在西藏开业，也给常年落后的西藏城市带来一点现代化的景观。这些在西藏经商的汉人都很年轻，多半是最近五年间陆续进藏定居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承认，拉萨200,000人口中至少一半是汉人。特稿说，近年进藏打工或经商的汉人多数来自四川、甘肃和陕西等中国西部较贫穷的省份。这些中国汉人来到西藏纯粹是做生意，并不结交当地藏人，他们对西藏风土人情并不了解，对高原风光也不感兴趣，甚至抱怨高原空气稀薄，因此西藏对他们来说就像被迫前来谋生的放逐之地。据说这些来西藏做生意的汉人除了经商之外，对世界屋脊的风光几乎没有感觉，但是沿海大城市来西藏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这块处在中国主权统治下的西藏国度虽然对汉人并不好客，但是越来越成为中国汉人富裕居民的首选旅游地。据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提供的数字，去年共有近67万游客到达西藏观光，其中84%是来自中国沿海大城市的汉人，而最近六年来进藏观光的游客人数增加了19%。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佛教科文组织格萨尔王传1000周年活动之一的林格萨王的铜像纪念落成典礼在甘孜德格县阿曲草原格萨尔王诞辰地隆重举行。纪念铜像高10.8米，重3.8吨，系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纪念铜像，座底用藏、中、英、梵四种文字篆刻了格萨尔王生平的英雄事迹。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达瓦次任对此阐述了他的看法。
这里面好像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格萨尔王传的这个铜像树立，当然从藏人的角度上这是个好事情。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树立这个铜像呢？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因素，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四川云南正在西藏地区了，因为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火热，所以呢现在中国在四川或者说是云南了，他们提倡用旅游来提供旅游事业，而旅游事业的过程中呢，在西藏格萨尔王传等等，它作为一个世界上最长的这样一种史诗了，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呢作为一种旅游的热点，也就是说把它作为一种为了吸引人们的游客而做这就是拨出这样一些款项，这其实应该是最本质的，就是最根本的动力，而不是给予对西藏文明或者西藏文化的尊重。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格萨尔王传是西藏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颗明珠，那么这个明珠呢曾经在文化大革命58年以后呢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呢，中共成立了一个 就是格萨王抢救这样的一个小组，这里面有西藏的学者贾拜江做主持，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中国来把这个事情来做成是中共的自己的一种对西藏文明尊重的一种就是功劳，这是非常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西藏的这种格萨王传或者格萨王的那史诗呢，存在于西藏民族之中，他以前的几千年来一直都在西藏民族中流传，根本不需要抢救。因为什么？抢救呢，就是说他快要死了才需要抢救。那么为什么需要抢救呢？就是因为中共他自己毁灭，所以来说中共他自己毁灭了西藏文化，然后他再由他自己来抢救，然后再把它做成他自己的功劳，这是非常可笑的。那么现在这个铜像也并不表明中共的，他就是只是中共为了带动当地的经济或者是发展旅游事业这样一种表演，而这种表演呢，经济给予这样的需要，他就建立了这个塑像。而建立这个塑像了，然后他把它解释成为对西藏民族啊或者文化的尊重，其实没有的。因为摧毁这些的都是中共，而不是西藏人。这些文化本来说本来就在西藏民族，跟着西藏民族的血肉一样存在血于高原，根本不需要什么抢救，它本身就是跟西藏民族一起同生死的。
格萨尔王出生于公元1038年，公元1119年元纪，格萨尔王为西藏150多个大小不一的部落的统一和建立方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是西藏人民心目中崇敬无比的英雄。他的传记《林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已经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文字广泛流传。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秀迪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有些西藏人怀疑詹什伦布斯的森钦喇嘛的随从正住在英国营房里替英国人写信。西藏军队的士气由于种种原因而低落了。关于英国人给西藏伤兵治疗和给予现钱和礼物后释放，很快传遍了卫藏。又说荣赫鹏很同情西藏兵，更有甚者英国人对柴火、粮食、马草优遇给价，对当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藏政府继续准备抵抗英国人，他们指派甘伦喇嘛江巴丹金为藏军总司令，在卡罗拉山沟里建起了一堵石墙，这是江孜与南嘎子之间。白兰德中校被派去清理山口，英国兵没有走通常的山谷大道，而在一些牧民引导下走了一条山路，居高临下压在藏兵的上方。由于遭到突然的袭击，藏军被摧垮了，有300多人被杀，藏军四散奔逃，就像风中的羽毛一样。藏军总司令甘伦喇嘛和他的后勤官员斯琼瑟是在稍后的那嘎子，当他们听到卡罗拉吃了败仗，他们就迅速撤退到拉萨，但在慌乱中他们迷了路，后来发现他们走到荣。在江孜停留了3个多月后，荣赫鹏于7月14号出发向拉萨，在卡罗拉克服了象征性的抵抗后，英国远征军进到那嘎子，远征军停留在那嘎子，他们访问了附近的森木定斯和达隆斯，他们还在仰着拥护上划船，发现可以钓鱼和打野雁。一位嘎伦叫尤托和几名寺院代表被派到那嘎子来和英国人谈话，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西藏人比方他们的官员说是来赴宴的。英国军队继续前进，越过了冈巴拉，这是在那嘎子与雅鲁藏布江之间。7月29号远征军到达了渡口，这时达赖喇嘛派他的宫廷大臣送信，请求英国人停下来就地谈判，不要前往拉萨，但是荣赫鹏拒绝了。这时英国人距拉萨只有35英里了，宫廷大臣急速赶回拉萨报告达赖喇嘛说，英国人正用他们自己的船渡、武器和给养。春都和嘎夏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达赖喇嘛留在拉萨固然容易办事，但有被强迫签订对西藏长远利益有害协定的危险，因此达赖喇嘛最好还是离开拉萨。
以上听到的是小可把汪秀迪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